公台漏洞曝光，习加马统战渗透，美国前国安顾问警告淘宝成中共咨询安全武器，宣传出大错，维也纳乐团将台湾划成中国，中共火箭又出丑，专家点破和美国致命差距。观众朋友大家好，下面是详细内容。美国五角大楼23号向国会提交2025年中国军力报告，揭露共军攻台可能的四种情景，直指中共腐败严重，上将锐减，战斗能力遭质疑。同时海外媒体和学者再爆中国经济惨不忍睹，专家预测2026年将迎接寒冬。在内外交困之下，习近平就加大对台统战，翁晓玲被踢爆去中国见厦门人大代表吴嘉莹，引发高度关注。报告指出，北京可能采取非战争威胁、联合火力攻击、联合封锁或联合登岛作战等方案，但每一种都存在成本高昂、协调困难或风险极大的问题，尤其是登台作战被视为最具决定性亦就是最危险的途径。美方强调，成败关键在于台湾的抵抗意志和外部援助。台派网友江惠美直言，中共不是会不会动武的问题，而是一直在度准备，用各种方式逼台湾跪低。真正决定成败的不是武器，而是台湾人的韧性。台湾要不要跪，不要扮瞓，守住自己。美军报告同时披露，中共军队腐败严重，已蔓延至中央军委最高层，副主席何伟东被拘押，政治工作部主任苗华遭停职，显示习近平任期内提拔的高级军官同样深陷腐败。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战略与资源所所长苏子云分析，这件案件不单只是个人问题，更动摇了军队忠诚度和政治可靠性，导致人事体系遭受系统性冲击。更引人注目的是，中共军方高层人事大洗牌，导致上将人数锐减。22号的晋衔仪式上，只有6名上将现身，和去年相比少了16人。独立时事评论员向阳在 X 平台发表文章说，短短不到1年，16名上将下落不明，习近平的自我斩首果然厉害，创造了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没有一场战争这么多上将被斩落来。独立时事评论员杜正之前分析认为，习近平亲自提拔的79名上将中，近半数已经瓦解，军权反而落入张友侠和张星文之手，习的威信被架空。看中国专栏作家简易则指出，美军报告一句话直击习近平痛处，腐败问题伸延至习任内提拔的最高军官，等于宣告他11年反腐败彻底失败。苗华被查，更令他的7年间所推荐的所有军官资历遭质疑，显示共军正经历全面政治大清洗。除了军事困境，中国经济亦陷入寒冬。海外媒体《华尔街日报》形容，中国虽然奋力冲刺科技主导地位，但经济体系千疮百孔，债务飙升，失业率居高不下，地方政府甚至出现薪金拖欠。知名经济学家程晓农表示，中国模式正走向经济改革失败型，政治改革停滞，最终可能导致政权动荡。时事评论员文超直指，中国建筑和银行业危机正在加速国有企业集体阵亡。2025年已经有多间省级建工企业破产，银行业更出现400至500间金融机构消失的情况。他警告2026年中国经济将雪上加霜，失业潮和地方财政恶化恐怕引爆更大危机。在内外交困下，习近平就加大对台统战。外界分析，中共为了转移内部压力，必然持续攻击台湾执政党，并极力拉拢中国国民党， 將目標鎖定在2026年九合一選舉和2028年總統大選。台灣青年世代共好協會理事長張玉盟24號晚間在 Facebook 發表文章說，近日國民黨立法委員翁曉玲去中國是和廈門人大代表吳嘉瑩會面，吳嘉瑩曾公開表態，未來十年最大心願就是看到兩岸和平統一，並曾代表台灣同胞出席中共閱兵，甚至帶領台商協會成員在天安門廣場為共軍喝彩，此舉被批評為赤裸統戰，質疑翁曉玲是否在這裡替中共背書。綜合各方分析認為，習近平或者試圖以軟硬兼施的方式逼迫台灣，一方面透過軍事演習和武力統一劇本製造威脅，另一方面加強統戰滲透，拉攏在野黨和特定政治人物，但真正考驗是在於台灣社會能否展現韌性，不被恐嚇和滲透牽著走。有人直言，真正決定成敗的不單只是武器，而是台灣人有沒有害怕到放棄，如果自己先退一步，先說算了，這才是北京最想看到的結局。一則重要的健康警訊，根據最新統計，台灣已經有超過200萬糖尿病患，平均5人就有1人血糖超標。高血糖只是冰山一角，背後真正隱藏的是全身代謝系統的失調。健康520推出的代謝寶就好像身體的內在協調師，它同時支持腸道、肝臟、胰臟等多個關鍵器官協調合作，令代謝自然恢復順暢。好多人用過之後感受到最真實的改變，血糖波動明顯變少，更平穩，精神和體力大幅提升，下午不再想睡了，以順應身體的方式調整，不會帶來額外負擔。現在就上健康520官網，了解代謝寶怎樣成為你日常健康的可靠夥伴，讓我們一起從今天開始守護全身代謝健康。中國跨境電子商務平台在台灣的擴張再度引發國際安全警訊。美國總統情報顧問委員會成員、前國家安全顧問奧布萊恩24號在社交平台 X 公開發聲，直指淘寶等與中共政府高度連結的平台恐怕成為中共在台灣進行資訊安全滲透和認知作戰的工具。奧布萊恩強調，這些平台絕非單純商業行為，而是國家影響力的工具。他警告，當淘寶在台灣市場滲透率達到一定程度的時候，不單止可能造成個人資料大規模外泄，更可能被轉化為國家級的影響力武器，對台灣這個地緣政治前線構成嚴重威脅。他並回顧美國過去的政策經驗，指出中國電子商務長期利用小包裹免稅制度漏洞避開監管，傾銷商品形成不公平競爭。川普政府時期因敢出手堵截漏洞，顯示美方早已經將跨境電子商務視為安全議題，而非單純的市場問題。放眼國際，歐美和東南亞國家已採取強硬措施，歐盟決定自2026年7月起取消小包裹免稅額，全面課稅。印尼政府更要求蘋果和 Google 下架天狐，以保護本地中小企業。法國則因為 Shein 涉及違規商品和環境爭議，採取法律行動。印度亦以國安為由，大規模封禁中國系應用程式。這些案例顯示，全球已逐漸意識到中國電子商務的補貼模式和大數據採集背後的威脅性。在台灣，淘寶等平台的服務條款甚至納入中共反分裂國家法，意味著台灣用戶在註冊時可能在法律層面被迫承認政治性條款。另外，淘寶透過代理商大量投放廣告，提供高額運費補貼，吸引消費者的同時亦收集精確到住址、聯繫方式和購物習慣的實名資料。熟悉美方政策人士分析， 呢啲海量嘅个人资料，若流入中共情报同治安单位，将能构成台湾民众喺社交图像进一步协助精准嘅影响力作战。台派网友江惠美则喺 Thread 上提醒，资讯安全唔系漏洞，系武器，而系中共国安体系嘅新型工具。佢指出，中共嘅逻辑从来唔系市场或私隐，而系收集资料。等于掌握人，掌握人就等于操控社会，操控社会就等于唔使通过战争就能令敌国投降。佢直言，台湾人以为自己喺度使用嘅系 App、云端或者 AI 服务，但喺北京嘅体系入面，呢啲都系情报收集渠道、社会轮廓同认知作战嘅前置处理。佢呼吁台湾社会必须保持警觉。因为民主不是靠善意维持的，而是靠制度和不装睡的人。奥地利维也纳约翰史特劳斯管弦乐团 WJSO 这个星期来到台湾，预计27号、28号分别在台北国家音乐厅高雄卫武营演出新年音乐会。不过乐团近日释出的巡演文宣竟将台湾纳入中国版图，甚至涵盖在五星旗下，引发台湾乐迷强烈不满。 Facebook 粉丝专页音乐杂记率先揭露这件事，同批这个到底是搞什么鬼啊，并呼吁主办单位台北爱乐电台正视问题。消息披露之后， Thread 等社交平台很快引起关注，网友留言直言台湾不是中国的一部分，请他不要用，直接去中国找习近平，真是离谱啊！可以写城市名就够了，竟然搞个大中国地图。更有人质疑这个是舔共行为，严重贬低台湾。主办单位台北爱乐电台随即回应，强调事前并不知情，亦不同意 WJSO 以这个方式宣传。在看到相关内容之后，以第一时间表达立场，并严正抗议，要求撤下贴文。乐团收到抗议后随即删文，并向台湾乐迷致歉。爱乐电台创办人夏迪亦在平台重申，未来邀请外国团体来台湾演出时会更加审慎处理，并感谢外界的指正。不过部分乐迷亦不满意，认为删文并不足以解决问题。网民说，电台小编多谢你们的回复，但我们在各社群中尚未看到这个乐团致歉，定是觉得删文就没事了。有网友呼吁主办单位持续为台湾古典乐迷发声，另一位网友更愤怒表示，这件事太严重了，国际表演团体就敢将台湾划入中国的版图，台湾人可以这样就算了吗？目前只有台北爱乐话删文，但乐团正式道歉都冇睇见，只是删文就以为冇痕迹啦咩？亦有人提出具体抗议方式，如果可以退票嘅话就退票啦，用空场嚟代替抗议。更有网民直言，这个太唔尊重我哋国家啦，文化侵略台湾一定唔可以啊！值得注意嘅系，这个唔系首次争议，早喺2024年。WJSO 去中国北京、上海和无锡演出时，就曾在宣传照上照样使用了同样将台湾纳入中国版图的红色五星旗地图。这件事凸显国际文化交流中政治敏感度的重要性。虽然乐团已经撤文并道歉，但台湾乐迷的愤怒和抵制声浪仍然在度燃烧。怎样确保外国团体在台湾演出时尊重台湾的主体性，已成为主办单位和国际文化交流必须正视的课题。号称自然的中共可重复使用火箭长征12号甲12月23号在酒泉试射，结果二级勉强入轨，一级就失败了。官方硬是将这一场失败的 show 讲成基本成功，就好像只要火箭升得起就能算胜利。这个已是这个月第二次回收失败，但还要报喜给民众看， 就好似演一出失败亦要庆功嘅政治剧。据官方媒体报道，一级火箭喺着陆阶段点火后出现异常，未能软着陆，残骸坠落喺文启回收场边缘。官方净系话可能同推力调节或姿态控制故障有关，但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研究员沈明失指出，除了官方所讲的原因，点火稳定度、飞控演算法、结构材料甚至人为操作错误都有可能。他批评中共一贯报喜不报忧，若找不到真正原因，只会增加下次发射成本。这次失败不是个别例子，十二月初南箭航天的朱雀三号亦在回收过程中异常燃烧，未能软着陆。两次失败背后，外界更关注军方整肃和航天系统腐败。自2023年以来，一批和卫星发射相关的将领落马，包括前国防部长李尚福、装备发展部副部长张玉林等，甚至几任国家航天局局长亦连续出事。权力斗争、经费紧缩和腐败问题都可能影响技术发展。在产业结构上，中美差异明显。美国由私人企业领头 SpaceX 的猎鹰9号早在2015年就成功回收推进器，今年更完成165次发射，并建立约9000颗 Starlink 卫星网络。亚马逊创办人贝佐斯的蓝色起源亦宣布新葛伦火箭成功回收。相比之下，中国仍以国营机构为主，2025年预计67枚一次性长征系列火箭由国企发射，民营火箭10年来总数不到50枚。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助理研究员黄秀文则直言，中共的山寨或逆向工程成果不可靠，缺乏基础科学支撑，就算发射再多火箭，失败率仍然高。他认为中共的目标是抢占卫星轨位和通讯频谱，并没有扎实的基础科学，成果恐怕只是功能不全科技。从技术差距来看，美国已经垄断重型火箭和低轨网络服务，中共则还在追赶。这一次长征十二号甲选在美国成功回收十周年的隔日试射，耐人寻味，但结果就再次失败。南华早报估计，中国至少落后美国十年。沈明失更认为，若以登月或卫星发射效率比较，相差恐怕不止十年。中共的野心仍不少，好似千帆星座计划，目标在2027年前部署130颗卫星，2030年后更要达到15000颗，被视为中国版星链。但美国的 Starlink 在短短一年几就新增2300颗卫星，发射次数超过百次，要追上这个规模，中国显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多谢大家收看，再见。